神啊，我要全心敬拜你，用我的口，用我的心，将最美的赞美献在你的面前，齐来颂扬，
齐来颂扬，我主以你奇妙的作为，齐来颂扬，我主以你舍我重罪，天上和地下为你是我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许金宁。不久之前，金宁和家人去爬山，看见大自然的美丽，呼吸新鲜的空气，还有和家人的互动等等，让我觉得特别的感谢神。我们能够暂时放下手边的一切，共同做一件事情，是何等的感恩。尤其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我们更要与家人好好的相处，不论是一起吃饭、运动、听音乐等等，因为再忙也比不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密，尤其是你与家人间的关系。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听一首温馨的诗歌，天韵所唱的《爱我们的家》，然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栏目《赞美旋律》。邀请你与我一同进入古典音乐的世界，透过音乐家挖掘赞美的痕迹。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世界太多纷扰的声音，让灵魂无法喘息。此刻的我，不听别的，只听天上的乐音，请听赞美旋律。
上一周我们听到了音乐家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第四乐章的前三个部分。为什么金宁会特别挑出第四乐章呢？因为我们所熟悉的快乐颂诗歌其实就是出自于这个乐章。上周我们听的是前面旋律的演奏，今天的赞美旋律我们将进入这个乐章的第四个部分，也就是快乐颂原版的呈现。我们先请张赞念今天会听到的快乐颂歌词，然后金宁再为您解说这个段落的呈现方式。
哦，朋友们，不是这样的声音，让我们用更愉悦的歌声 表达出心中满载的喜乐、快乐、快乐。欢乐与神采共同交织，加入天国神的儿女。我们借着神圣的火光，踏进了那伟大的殿堂。神奇的力量齐施展着，融合贫富偏异与旗舰，四海之内皆为兄弟，驾乘羽翼其展翅翱翔。谁曾创造出永远的情谊，赢得真心相取的爱妻？尽管灵魂知己难寻，也请你一起高声的歌唱。倘若不愿意共同呐喊，那只好请你独自离开。全人类都在开怀的畅饮，在造物者的怀抱当中。世间正义与不平，皆是上帝所赐予的，给我们香吻以及美食，与天地共长久的友谊。万物都蒙受神的恩赐，也蒙受他无尽的保护。
谢谢张赞为我们念的歌词。等一下，在第四部分的开头，你会听到第四乐章一开始一样的爆裂音短暂重现，然后由独唱男中音唱出了先序调旋律，还有主题。接着主题被合唱、独唱、乐队的装饰以及变形做丰富的呈现，并且在高昂的齐声歌唱中暂时告一个段落。接着是用军队的形式演奏，主题旋律是一样的，但是节奏由44拍变成了68拍，造成了非常奇特的变化。然后音乐下降以及预备之后的段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第四乐章的第四部分前半段。
Schön sei dein Blumen, Herr Mann.
里是良友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齐来颂扬》。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赞美旋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第四乐章的第四个部分。这是塞门拉图在2003年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的录音。这首第九号交响曲1824年在维也纳第一次被公开演出，当时已经耳朵听不见的贝多芬坚持要亲自来指挥曲子，也许是他已经有12年之久没有在公开场合上表演，也许是乐迷们对他新的作品非常的期待，演出当天全场爆满，听众也热情地在每个乐章结束之后都用热烈的掌声回应，其中还发生一小段插曲。当贝多芬演奏到第三乐章结束之后，因为他听不到而在继续指挥着，而这个时候舞台的助理人员只好上台去将正在努力指挥的贝多芬转过身来，好让他看到观众热情鼓掌的样子。不过首演的激情并没有为这首曲子带来太多的好评，当时的人们普遍还没有办法接受贝多芬晚期较为先进的创作手法，也因此之后的几场演出都受到乐评无情的批判，观众的反应也渐渐冷淡。但是时间证明，这首交响曲确实有它独具意义的地方，在今天已经被大家公认为音乐史上最伟大的巨作。快乐颂更是成为许多庆典上必放的音乐。另外像是布鲁克纳、布拉姆斯、德弗扎克都是从这部作品当中获得创作的灵感，然后谱出动听的音乐。为什么会有这部作品能够触动人心？金宁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贝多芬的信仰，帮助他虽然在人生的低谷当中仍然能够仰望神，并且写出赞美的曲子。贝多芬在日记里写道，不是原子的偶然碰撞形成了这个世界，如果宇宙的构造反映出秩序的美丽，那么必定有位创造者神。音乐家听不见声音是件多么严重的事情，但是贝多芬耳聋之后，他创作出更加伟大的作品，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神所给他的能力，也让这部作品流传到现在，继续撼动你我的心灵。下一周的赞美旋律，我们再把第四乐章剩余的部分听完。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欢迎你可以上齐来颂扬的留言板上留言，精灵会尽快回复给你。接下来请天韵的阿哲弟兄和我们分享天空中飞鸟的启示，还有聆听好听的天韵诗歌，请听阿哲聊天室。
阿哲聊天室，
各位聊天室的好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我们话家常的时间了。我想大家一定都对以下的现象不陌生，就是人们的生活呢，已经不能缺少手机了。几乎所有的人人手一机，机不离手。特别是阿哲最近参加了几个媒体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新媒体的重要性，还有如何使用手机、新媒体来传福音等等。我想改天我们再找一个机会，也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不过，今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当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人的手所造的3C产品里，的确有许多层出不穷的新鲜资讯，真的很棒。但是会不会因此少看了很多美好的创造呢？ Miss 掉由创意的源头创造天地的上帝他令人赞叹的设计呢？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述说上帝创造的一首好歌，在听的同时也听一下 歌词中所描述我们可以学习的事物哦。
从宇宙知道什么是无限，从太阳知道什么是永恒，
四季的运行教我什么是规则，
四季的变化教我什么是有序，
夕阳告诉我什么是美丽，
花落告诉我什么是甜蜜，
雪花告诉我什么是纯洁，
小鸟的歌声告诉我什么是快乐。山叫我稳重，水叫我婉转，
风叫我温柔，云叫我飘逸，
叫我宽广，花草叫我自在。谢谢你给我这本自然的书。是无限，从太阳知道什么是永恒，星际的运行教我什么是规则，四季的变化教我什么是有序，
夕阳告诉我什么是美丽，
花落告诉我什么是甜蜜，
雪花告诉我什么是纯洁，
小鸟的歌声什么是快乐。山叫我稳重，水叫我婉转，
风叫我温柔，云叫我飘逸，
叫我宽广，花草叫我自在。谢谢你给我这本自然的书。山叫我稳重，水叫我婉转，风叫我温柔，叫我飘逸，哦哦，大地叫我宽广，花草叫我自在。谢谢你给我这本自然的书，谢谢你给我这本自然的书。
在歌词里面提到，上帝非常有智慧的用具象的事物来教导我们，他为人们所立下的规则次序是那么合乎中道，井然有序。另外，阿哲今天要跟好朋友们分享的是，我最近读到了一本关于高效能团队的十个原则的书，书名是 Pulling Together。 在这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关于这个主题的 video，它的内容呢，是从野雁在自然生态当中观察到团队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样说起来，当我们用心去欣赏大自然，观察动物的生活，我们真的可以学习到事情，不是吗？ 关于野雁的故事，其实啊，我以前就听过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野雁们会以 V 字队形飞行。有专家学者研究出一个数据，就是用这个队形飞会比一只野雁单飞多了 71% 的飞行距离，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单飞所要承受的强大阻力。不过这次当我看这个影片的时候，除了提升团队效能的数据之外，我又看到了另外两个重点。第一点是野雁们喊叫。好不好让我们想象一下，一大群的野雁一起飞行，那个场面会是很安静的吗？所以在影片中特别提到了，这些在队伍后方的雁鸟会不断地发出声音，也就是会向前方喊叫，为的是让前方的雁鸟们能维持在一样的速度和节奏里面。而这个喊叫呢，一定要确定是积极正面，是要有鼓励性的。那这个画面呢，让我联想到了在端午节划龙舟比赛的时候，所有的人要跟着鼓声的节奏和速度来配合划桨的动作，队友之间的喊叫是彼此的鼓励，代表着大家加油同心，要完成共同的目标。这一点呢，提醒了我在团队生活当中要多说积极正面的话，彼此鼓励，不要轻易放弃，要向着设定的目标大家一起努力坚持下去。另外一点是，当一只鸟生病或瘫痪的时候，会有两只鸟留下来帮助保护它，一直陪伴它到完全康复或是死去，然后再自行的出发，或者再加入其他的队伍。这一点呢，也提醒了我，我们也应该要如此。虽然我们手中的事工很多，也真的很忙，但是当队伍正在前行的同时，我们也要记得为需要的人留下来，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这就是连结的力量了。而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在传道书4:12，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朋友们，从雁鸟的身上你学习到了什么呢？珍惜我们身边的人，积极正面，鼓励连结，就能发挥更强大的果效哦。试试看，从最小的单位两个人开始好了，或是从你的家庭开始做起，你会发现有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哦。阿哲聊天室，我们下次再见。
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
我敬拜你，全能真神。
齐来颂扬，让我们一同敬拜全能真神。
有谁能
谢谢阿哲弟兄和我们的分享。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吗？或者你有想要特别了解的古典圣乐，欢迎你寄电邮给我，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颂扬 @良友.net。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于你，下回与您相约在主里。
时候，我都仰望人生的远景，一起唱，一个唱，一合唱，一赞美，期待一个。